这个礼拜刚刚听到一些的消息，在佛罗里达有三个，最近一段时间有三个教会的传道人，都是很有名气的那些传道人，在各个三个人都有各样的问题，分别要离开他们的侍奉，他们的家庭也受到影响。那么大家都能猜得出来，一般都是在性关系这上面的问题。那其中一个人呢，大概一两年前他就离开教会，然后这个礼拜刚刚他又自杀了，带来，我想不管是他的家人还是教会都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要发在我所爱的人身上，为什么会发生在教会里边。人生有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挣扎，特别是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其实这些问题不管是基督徒，不仅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同样的来问，我们都问这样的问题。其实圣经也是这样子说，圣经也说人生出来必遭遇患难，如同火花飞溅，在约伯记第五章，约伯的一位朋友，那三位朋友过来安慰他的朋友，都很有智慧，他们很多话全都有问题，但这句话讲得不错，的的确确讲到真理。人生没有不经历苦难的，不经历苦难的，我们有，不管是我们的需要上给我们带来一些苦难，或者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想要的，我们需要的，我们可能是没被人欣赏，或者我们的身体上有各样的挑战，我们经历苦难，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很多人经历苦难到最终都要问，我知道我们就问苍天，苍天不语。我们会问的，我们会问，日夜的挣扎，叫地也不灵。信主的人就会问上帝，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你知道当上帝拣选他们的时候，给他们多少的应许，给他们立约，给他们的应许，说你们的人数会很多，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星。然后你们会在经济上特别的好，因为你们会 be blessed， 你们会蒙福，你们会蒙福。在当时说到蒙福，也就是说你在生活上会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应许呢，也就是说你会非常的强大，你在万国之中都要来看你，会非常的强大，也就是说你在军事上非常强。还说那祝福你的人就得到祝福，咒诅你的人也会得到咒诅，你尊重你的人当然也会得到尊重。然后就在几百年下来，上帝一个一个一个都把他拿走，一个一个拿走，拿到最后犹大国，最后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分成以色列跟犹大，到最后的时候犹大耶路撒冷被完全毁掉，被巴比伦完全毁掉，然后他们的所谓的精英人物，这些政治家，这些银行经济学家，这些科学家，这些教会的同工们，爱上帝的人都被带走，带到巴比伦异国他乡。整个犹大在当时，后来这些考古学的这种证据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了。其实他们带走也没带走多少人，你要仔细看圣经说，前后加在一起也就那么几千人，居然一个国家都没什么人最后剩的，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你像海边的沙一样多的那个应许哪儿去了？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应许哪里去了？战争，人全都死掉，那些果园，那些葡萄园都荒废。在那个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是那样子一批被带到巴比伦那些幸存下来的，看到自己人民受苦，自己又到一个新的地方，跑去有文化的冲击，宗教的冲击，经济上的冲击，你会怎么办？所以以色列人，我们说以赛亚他们的一个先知就这样子记载。我们最近在查圣诞，我们在圣诞的已经是第二次，我们在圣诞节来学习以赛亚书，以赛亚40章27节这样说：一二三，请雅各，你为何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他们在问上帝，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你看不见耶和华？你看不见我的遭遇？为什么你不顾念我的冤情？这是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另外一个中文翻译版本。为什么这样子闭眼不看？这样子闭眼不看，我们是不是被上帝已经被遗忘了？如何来面对这样的痛苦？应该如何做？我知道我们人的方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过来解决这种生命的痛苦。最近我知道就有一对夫妻曾经，因为我在学一些东西，在读一些东西，中间有一对夫妻呢，先生觉得家里的生活好像性生活妻子不能满足他，然后他的办法怎么解决呢？他就去读网上的那种黄色的东西。现在上网读黄色的东西是很容易的。我知道弟兄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诱惑，我们的孩子会有很大的诱惑，结果就去看这种好像暂时缓冲了夫妻之间的矛盾，可是后果呢？后果我们大家都自己都会知道，就会有更多的要求，更多的畸形的要求，更多更放纵的这样的要求，最后必将导致这个家庭的完全的破裂。而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得到满足，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妻子，是在于他自己。所以耶稣就曾经对一个生活非常空虚的一个女子，在井边在打水的这个女子这样说，一二三，请，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还要再渴。那处方是什么？办法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处方，圣经还有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位先知，他会说你要转向上帝，你要转向上帝，因为上帝会有好消息，他会有好消息。以赛亚书40章第1节上面，一二三，请，你们的上帝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边我的百姓，主耶和华就说上帝，耶和华上帝他如此说，要安慰我的百姓。谁是他的百姓？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所拣选的人。你们的上帝还有我的百姓，这句话都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这种话。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上帝，你的上帝我的百姓。上帝每次你在圣经特别旧约中间看到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这是上帝在提醒他们，我们有约定，我们有约的这样一种关系。上帝说要安慰，要安慰我的百姓。在上帝那边有安慰，有真正的安慰。就像主耶稣这样说，第14节他跟那个女子说，谁喝我所赐的水，大家一二三，请，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圣诞节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生命的需要，看到我们亲人的需要，看到周围人，周围这个社会，这黑暗社会的需要，更是让我们看到盼望，有安慰，有让我们不渴的，永远不渴的水，源源不断，永远不渴的水。耶稣说，这个水就会在你喝，就会从你里面涌出来，直到永生，直到永生。所以转向安慰的上帝，这个我特别，这就是圣诞节。就是说圣诞节你会发现不仅仅是红色，不仅仅是绿色，还有紫色。你们知道，你看，难怪我今天穿个紫色的衣服，哎，真聪明。紫色特别是教会在放紫色，很多年的历史放紫色就是代表等待，代表盼望。我发现今天很有几个人穿了紫色，这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转向赐安慰的上帝，因为他给我们真正的安慰。来，我们大家一二三，转向赐安慰的上帝，因他给真正的安慰。你跟周围说，你要转向上帝。你说，因为他给安慰。对呀，因为他给安慰。如何来转向上帝？如何来转向上帝？我首先问你，要不要转向上帝？要，对，要咱才能往下走，对不对？然后就是说，如何来转向上帝？转向上帝第一步，我们再来看这今天的经文，第一步就是谦卑来面对上帝，谦卑来面对上帝。我们谦卑来面对上帝，因为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太短，我们的生命太短了，太短暂了。我们生命短暂有限，转瞬即逝，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六节七节一二三请。有声音说，你喊叫吧。我说，我喊叫什么呢？凡有血肉之躯的灵都如草，他的一切荣美像野地的花。耶和华吹一口气，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百姓诚然是草。先知就是如此说，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花草一样，我们所有的在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一切的追求，到最后都会不见的，都会不见的，人们都会忘记你。就像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死亡，我们知道在美国最时髦的话就是说，有两件事情你逃不了，一个就是税，你逃不了，你是人就得交税，你要不交爸妈就得交，或者爸妈就借着你不交，总而啊，有没有这种事情？也有过。然后第二个就是死亡，死亡没有人逃得了，哪怕是孩子，没人逃得了，所以我们都会空着双手而来，空着双手而去，没有人可以在这个世上，就像带领百万人出埃及的，你知道那个民族英雄，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摩西，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讲，在诗篇九十章一二三请，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晚上割下枯干。在这个前面第三节他说到，上帝使人归于尘土，我们都是尘土而已，所以我们要谦卑，因为我们生命太短暂。我们第二个要谦卑，是因为我们的捆绑太强，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捆绑，我们被锁链紧紧的这样子捆绑，这个捆绑就是我们生命中间的罪，就是各样的罪恶，各样的罪恶，这罪恶的捆绑使我们失去自由，实际上罪恶才是受苦的真正原因。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逃脱，但是实际上罪恶才是，不管是我们个人生命的罪，还是这个世界别人的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经历了亡国，所以他们是真正知道他们有多少的罪，他们个人的罪，也有周围那列强霸道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对上帝的背叛，对人的背叛，还有这个世界那些邪恶加在他们身上。所以先知就这样说，那个安慰的话究竟是什么？一二三请，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他的战争已结束，他的罪孽已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加倍受罚。所以这个好消息就是战争没有了，战争没有了。其实这个翻译也可以翻译成他们所侍奉，他们的辛苦，他们的一切的辛苦已经结束了，他们的罪孽，他们的罪，一切一切都被赦免。所以我们要谦卑。摩西就这样说，在我们刚才说的九十章接着说，一二三请，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即逝，我们便如飞而去。我觉得我根本都不需要解释摩西这个话，可能很多人都在说 Amen， 或者说哎，对头，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在新约中间希伯来的作者也是如此跟我们说，他告诉我们一二三请，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不仅在这个世上受苦，死亡不仅是我们必经之路，最后的终点，而且我们要面对审判，还要面对审判，因为死亡没有办法让我们把世上的一切不了了之，让它彻底完。所以我们要谦卑，这也就带出我们第三个要谦卑的原因。第三个要谦卑，因为我们必须预备。你跟周围人说，你要预备好。 你说你要好好预备，要好好预备，要预备好，因为谦卑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来做好准备，我们要为耶和华的荣耀到来来做好准备，要为耶和华荣耀。一二三，请有声音呼喊着，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直大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陡峭的要变为平坦，崎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肉之躯的都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个地方说到要出来，要出来把一切道路修平，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当王要出来的时候，王要出来造访的时候，首先在他前面就有先锋，就有使者，就有先锋跟周围的人民都要说，你们要把道路全都修好，把道路全都修好，让因为王要来了，因为平时的道路大家都乱哄哄的，对不对？旁边又有小摊儿，还要卖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很多的坑坑洼洼，那些都很艰难。就像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哎呀，现在要是总统来，我们需要来修路吗？可能这个不是特别好的比喻，其实也应该这样讲。我前年的时候我去广州，我一个朋友特别的不高兴。他为什么不高兴呢？是因为是江泽民要到广州去，到他去的他那个工厂，因为他是个老板，要到他工厂去，要经过旁边那个高速公路，结果呢在旁边一里之内的那些工厂全必须关门，所以他抱怨连天。也要来铺路，你也要来做准备，就像我们要开奥运会，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是大兴土木，要花多少的钱，劳民伤，哎，不能说劳民伤财，反正各有智慧，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这个不加评论。总而言之，我们知道钱是要花出去，东西是要做，造出很多很漂亮的东西，而且路都要修好，而且你家的房子可能都会被拆掉。你们中间有没有从北京来的？所以名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名人来至少得给个红地毯，要来修路。特别在当时，你来想象，要来修路，在当时犹太人如此的稀少，最后被掳也无非是掳个几千人而已的情况下，而且战争已经把所有的路都给弄的是就几乎都见不到样子，然后上帝要来了，说你要修好路，要修好路。谁来把这个道路修好？谁来修好道路？只有上帝亲自来修，上帝亲自来修才能够真正来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来解决问题。也就在八百年后，我们知道八百年后，当时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仍然生活在外强的压迫之下，那是罗马帝国。我其实应该问一下，到底是哪个国家？我们特别中间有我们的学生，他们应该知道第一世纪应该是哪个国家正在压迫他们，是罗马帝国压迫。旷野之中果然又有了呼喊的声音，那是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的声音。施洗约翰声音，这个圣经是如此说，一二三，请他就走遍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以赛亚先知书上所记的话，等等等等等，就刚才那所有的话，然后最后第六，一二三，请凡血肉之躯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你记不记得原话？那个上边说上帝的什么？刚才我们刚读的，说是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要看到荣耀。这个荣耀到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上帝的救恩，这个荣耀就是上帝自己的救恩，也就是实际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时候，在后来以赛亚先知又来预言，一二三，请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然后希伯来书按照命定，我们刚才读了，然后读二十八节，一二三，同样，基督既然一次献上，担当了许多人的罪，所以我们的路谁来修？上帝亲自来修，耶稣基督成为我们 到上帝那边的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已经成就，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有没有预备好来迎接上帝的救恩？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所以谦卑的人就能得着，谦卑的人就能真正得着。我今年我前面可能说过一次，我今年回去的时候去接郑雷，过程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当然除了郑雷之外，就是我们家的长辈，我的姑姑，她信了主。我的姑姑呢，是一生啊，是家里老大，是一生是特别吃苦耐劳，家里人几个弟弟都是她照顾，然后都是她照顾，而且几个弟弟的太太也都是她要想办法把家里的水能摆平就摆平，那种各种各样的方式，她没有多少钱都要想办法这样子来照顾。那她中间呢，所以她的个性呢，就是不能求人，就是首先是不能求人，那去求耶稣好像也说不过去，怎么能靠人家呢？自己的事情怎么能靠人去做呢？这怎么能说得过去？不能够祷告，你们祷告，我们搞不懂。然后今年就特别的奇妙，我就跟他一讲话的时候，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其实都没讲两句话，他说那怎么信呢？我说你就他本来是跟我抱怨一件事情，我说你要祷告啊，他说什么叫祷告？问我要祷告，我说你首先要信耶稣。那行，那就信，一下子就这样转过来了。因为他心中就有一个特别的谦卑，原因是什么？他知道他自己生命中有一个大坎他过不去，因为他一生都要做好人，都要做爱自己周围亲人的人。他家里我刚才说到，所有的人他都照顾，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真的对他很不好的人他都去照顾。可是呢，他就最近就是一个心坎就过不去，几年都过不来，他就恨家里有一位不能讲，但是呢，他就恨其中一位，他知道自己最终特别不对，他想方设法用他人知道的所有的办法，我实在是很佩服他，想的办法全都想到了，都没法解决问题，他心中没有平安，没有一点平安，弄得身体也不好。结果呢，我就说你要饶恕，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没法饶恕这个人，因为你不仅饶恕，你还要去爱嘛，他是家里亲人对不对，你肯定要爱。他说那行，信耶稣，就这样信耶稣。结果我跟他讲完祷告完还有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本来我们都是要参加奶奶的生日的，我们家奶奶100岁生日，所以我们家姑姑也过来，姑姑说他来之前他还觉得自己来不了，因为他背疼得要命，来了之后见到我们跟我谈话跟我祷告，背一点都不痛了。所以神就是对这种谦卑的人就给他恩典，就给他恩典，就给他恩典。当他知道自己不好，当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来解决问题，上帝就来关照他，就有安慰在他生命之中，就有医治在他生命之中。转向神，我们知道上帝有真正的安慰。转向神，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是谦卑面对上帝，第二是要相信上帝话语。你跟周围人说你要相信主的话语，哎，对，大声提醒，你要相信主的话语，因为圣经上说，这个以赛亚书上第八节说到，一二三，请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上帝的话永远立定。所以人的软弱、短暂和有限，跟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话语正好有一个鲜然的对比，明显的对比。上帝的话永远有效，永远长存。耶稣自己亲自说，第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一二三，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当他说到律法的时候，他是说到旧约，中间当然也包括以赛亚的这些先知书，他是说这些。然后到24章35节，他说到他自己的话，一二三，请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绝不废去。所以不论你我在这个世界要面对什么，不论我们周围有多少事情让我们失望，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我们的传道人，或者是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让我们失望，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永远去，就是上帝。 上帝的话语中间，他自己的话语中间会给我们带来各样的安慰，给我们生命指出方向，给我们带来智慧，让我们可以面对生命的挑战。神的话语永远永远长存，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我们知道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88年的时候，在残疾人奥运会中间，冬奥会，残疾人冬奥会中间有一个，他们叫做回旋滑冰，对不对？那种那个东西，反正我是不可能的，我就是屏幕都会摔倒，那这种东西是不行。反正那你想想，你再是个盲人，盲人可不可能？而且是往下滑，而且是 downhill， 而且中间撞很多很多那些东西。反正我见过人家做过，每次我就说他不摔跤真是万幸。所以一个盲人他要这样走，他怎么走呢？他儿子在他前面，儿子眼睛是看见的，儿子在他前面就跟他讲，因为儿子在他前面，怎么在他前面？他也不坐在他那个 slide 上面，而是儿子脚上也要滑，然后让他爸爸在后边跟着滑。这个当然，这个爸爸是盲人，是因为他的糖尿病导致双眼瞎掉，53岁的时候他才开始真正滑，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开始这样滑，然后儿子他就在前面讲右左右左，哇，看得我就紧张。那个人，这个爸爸就一直在后面跟得紧紧的，这样滑下去。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能够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在这个生命中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紧紧跟着上帝的话语，一步一步走我们前面的路。你知道这个父亲说，他本来53岁之前滑的时候经常不敢滑，因为你一会儿一个山丘，一会儿一个这样跳一个跳，他知道自己一滑肯定有问题，他非常害怕不敢滑。反倒眼睛瞎了之后滑得非常的好，非常的顺利，因为前面人就跟他讲向左，他马上就左右左右左，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滑得非常的好，而且拿了冠军。他不仅是拿这种冰上的冠军，他在水上还有水上这样滑的，他都拿过冠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就是说你来跟随神的话语，当神在前面讲话你就乖乖的来跟。你知道这就是因为上帝不会让你失望，人让你失望，社会让你失望，老师可能也让你失望，但是上帝不让你失望。前面一段时间我听到有一个牧师分享他自己的生命，他呢，他是父亲49年从大陆到了台湾，随着军队到台湾。那当时呢，军队的时候有随军的随军牧是加拿大人，就那个时候带领他信主之后，他在军队中就信了主。然后他妈妈呢是一个天主教徒，是台湾人。结果从小这个孩子呢，这个传道人他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上了很多很多的班，各种各样的班。他说呢，他信仰呢对他生活作用特别大，在一个地方是他到今天，他现在40岁人，他知道有一件事情他印象特别的深刻，也就是说在诚实，因为神的话语1、2、3，情说谎的嘴唇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为他所喜悦，这是箴言里边这个诚实。所以他就是很诚实，所以三个兄弟中间老大老三都是精英，老二呢，老二是最差的，他就是那个老二。但是呢他是从来就没有压力，从来就没有压力，因为每天就生活很快乐而且很愉快，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品格特别诚实，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害怕。所以父母亲呢是看重人品的，不看重成绩，因为他说成绩好是天生的，品格呢是要靠自己努力，是要靠自己学的。所以因此呢他们兄弟关系也很好，因为父母这样的充满了神的智慧，这样子充满神的智慧，弟兄的这关系都非常的好，家庭很和睦。他后来上了军校，他那种老老实实的人居然后来到了海军陆战队，这是不是很，是不是在台湾是不是非常有名？我们有没有在台湾当过兵的？海军陆战队属不属于精英型的？应该算比较精英哈。对对对，他进到那个里边呢，他是结果从上尉升到少校，其实我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大概差了多少。总而言之，结果到最后的时候，到年终，主任还给他很大一笔奖金。到最后， 原因是什么？主人就跟他说，他说，哎，有无信，有没有信仰就是不一样。他说你就是特别诚实，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感谢主，你按神的方式诚实为人，就带来好的见证，就被神和被人都喜悦。就像主耶稣自己他在令上帝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所以在我们生命之中，在任何的问题，神的对我们的呼唤，不要小聪明，不管是在生活中间，还是在面对我们的苦难，不要筑起高墙来保护自己，要勇敢的出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按照神的安慰，从神的话语那边得到安慰。哦，下面少了一个，应该还有一个，就像是希伯来书上面第十一章第六节说到，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的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相信神的话语，就这样子跟随神走。不仅是神在圣经上给我们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可以相信圣经上给我们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如果你是认真寻求神的带领，你就坚定不移地往前走。这次今年我们十月份去接郑雷回来，有两次都差点这件事情就完了，也差点没法接他回来。那中间我从前面已经有分享过，因为他有时候他要来，他自己非常紧张，因为想着要学英语，他就开始生病很严重，我们就很担心这边他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是不是在犯一个错误，在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时是很痛苦，那个时候我们就问，我们如果是上帝旨意，为什么会这么难？因为中间有两次，头一次才经历一次，第二次是拿了签证之后，他不仅摔跤，而且把眼睛都给撞伤了。其实后来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之后回来，眼睛都还是黑紫的，这个下边还有一点。所以我们就问为什么会这么难？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记得自己，我当时发音没有请弟兄姐妹祷告，我就自己在那边想，我跟徐姐我们就在想，我说没有错，每一步都没有错，这一步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祷告，没有错过。因为有很多次我们都可以停止，很多次在这个之前，从五月份到十一月份，很多次都可以提醒，没有任何的影响，也没有人，也甚至没有，就说不会影响他任何生活方面问题，他甚至都不会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少次。可是上帝每一次都是说，你不要迟疑，你往前走，你勇敢地往前走，说你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就清楚上帝不会错，上帝不会错。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的肯定上帝没有错，我们走到今天在济南的旅馆中间这样子挣扎没有错，我们在广州旅馆中间挣扎没有，这些上帝都没有错。那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当时还是不知道，我们想神肯定要有新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哪怕这件事情不能够成就，神也肯定会有新的功课要让我们学，要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之中要做奇妙的事情。神说你就相信我，不管有多么的艰难，感谢主。我们知道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后果，这个结果，当然神就这一步步带领，最后还是他的成就。那我相信哪怕是停止都有神的心意，然而神最后还是没有让停止，还是继续来，因为神自己要成就的他就必定成就，因为我们一步一步寻求神的话语，神说的话神自己不会改变。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转向神，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简单的提醒，要谦卑。哦不，第一个要如何做，就是要谦卑面对上帝。第二步呢，就是要相信上帝话语。最后要仰望荣耀的未来，以赛亚第四十章第九节，先知继续说：“一二三，请报好消息的西安啊，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的耶路撒冷啊，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镇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他们要有荣耀的未来。第一就是上帝要来到他们中间，再一次与他们同住。” 你知道以色列人中间有个很大的应许，就是上帝的荣耀与他们同住，上帝要来了，上帝要来了。而且这个上帝一二三情看了，主耶和华必以大能降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看了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应该还有个第十一节掉了，好，其实一个特别重要，大家一块来翻到好了。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个是一定要读。第十一节，好，一二三情，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这就是两个美妙的图画，耶和华来到他们中间，一个是大能的膀臂，大能的膀臂往往是在形容他的能力，他的那个全能，他能够拯救的能力，他能够带来救恩的能力，能够消灭一切邪恶的这样的能力，他的赏赐，他的报应。有新约学者解释，这些回归的，这些被他拯救出来的人民，就是他的赏赐，就是他的报应，就是耶和华的报应。然后他又有他的温柔，以他的温柔，以他的慈爱来带领这些羊群，来带领这些羊群。他是怜悯温柔的牧羊，也就是主耶稣就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来了是为了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还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在我们刚才这一个，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希伯来书也是接着这样说，我们刚才说到希伯来书给我们讲到很多，说到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而且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献上，一次献上担当许多人的罪，记得第九章的时候。然后后边他接着就说，他说将来要第二次显现，但是是与罪无关，这个时候是与罪无关，而是为了拯救热切等候他的人，热切等候他的人。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来拯救那热切等候他的人，就在约翰，老约翰曾经说到，在启示录他说到一二三情，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在今年圣诞节上帝给的盼望。我知道今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挑战，特别有很多亲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分别有各种各样不同亲人。 Upper Marin Baptist Church 那边也有，今年有四位弟兄姐妹离开这个世界，有些很年轻，相对很年轻。而且我们东方大学最近发的 email 经常有人就走了，他们卸下了世上的劳苦，他们到天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如此，因为在未来我们可以到天上与自己的亲人相聚。而且我们知道今天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将来都会没有，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世界上一切的邪恶都会离开，都会离开。然后我们大家来一块来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继续看二十一章，因为我后边还有两句经文。第四，哦，对，可以，我这上面有，其实一二三情，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这个圣诞的消息。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我们可以再次向我们周围的人这样子来宣告，耶稣基督会再来， 他曾经来过，在我们纪念他曾经来过的日子，在我们纪念他给我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大工的时候，我们更是展望他再来的日子。你再来的日子，就是上帝擦去我们一切眼泪的日子，就是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还有痛苦的日子。生命中一切一切一切的邪恶，上帝都会彻底扫清。这就是今年圣诞的信息，上帝带对我们有呼召，让我们像先知一样，像当年以赛亚先知一样，来继续传扬，来扬声，不要害怕，向这个世界来宣告上帝美好的消息。感谢主，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在这个季节里，当我们继续纪念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主啊，我们记得上帝，你曾经来过，你曾经来过，2000年前你来拯救我们，你真的是成就了以色列人，真是几千年人，几千下来，几千年下来，那些先知，那些爱主的人，他们的渴望，耶稣基督把他们一切的梦想都给满足。主啊，今天你在我们中间，你再次提醒我们，借着这圣诞的日子，你再次提醒我们等候，等候，转向耶和华，转向上帝，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面对生命苦难、死亡的力量。主啊，因为你才是赐真正安慰的上帝，因为你在你面前，我们就可以，我们以谦卑相信仰望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如此的恩待，谢谢你。大家一块儿来唱《奇异恩典》这首歌来作为回应。